我们感谢你，你是我们的主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引导我们前行的路，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也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智慧，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，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走在你的正路上。主啊，就请你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圣大中能够活出你的荣美，见证你的荣，见证你，来荣耀你的名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，以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影响更多的生命，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你，也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救恩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的第九章一到九节。第九章是把智慧和这个愚蠢啊做的比较，也告诉我们如何来对待智慧的人和愚蠢的人。第一节说，智慧建造房屋，造成七根柱子。这一次把这个智慧拟人化，比喻成一位非常殷勤的女主人。从下面来看，她打发使女。这个女主人做什么呢？首先是建造房屋，造成了七根柱子。这个房屋有七根柱子，七在圣经里面是个完全数，也就是说这个房屋呢是建造的非常非常的大。有多大呢？因为下面要邀请这些人参加宴席，就是大到足可以容纳所有愿意接受邀请的人。那么很明显，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屋是其实在比喻这个天堂神的国，足以容纳所有愿意接受神的邀请，愿意悔改转向神的所有的罪人，足够的大。建造好房屋以后，下面做第二件事。第二节，宰杀牲畜，调和脂酒，设摆筵席，预备了房屋，然后就预备酒席，因为要请人嘛。所以从第一节和第二节可以看到，这个智慧啊，对下面要邀请的这些愚蒙人的重视。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意，神做了很多的事，都是为我们这些愿意被他改变的这些罪人。我们就是下面要提到的愚蒙人。这一切准备就绪以后，第三节就开始邀请，打发使女出去，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。照这个自己啊，他这儿我可能我会误解为这是智慧。其实这个自己是指的使女，或者这个自己可以拿去，这原文里面没有这个词。是谁呼叫呢？是使女呼叫，打发使女出去呼叫，也就是邀请在高处呼喊，让所有这些愚蒙人都能够听到。今天神一直还在邀请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就是在邀请的过程。我们就是那个被打发的使女，所以我们要传福音，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。怎么邀请呢？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发出邀请，邀请的内容说，谁是愚蒙人可以转到这里来？又对那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要救得存活，要走别要走光明的道。我们可以看到邀请的对象是愚蒙的人，不是那些聪明的人。在路加福音的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路加福音的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主耶稣曾经说过， 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主耶稣道成肉身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复活，成就救恩，他是为那些有病的人做的，为那些罪人做的。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没有罪没有错，那他不需要。所以这个打发使女出去来呼召的这些人都是对象，就是愚蒙人。如果认为自己不愚蒙，自己什么都懂，自己不需要，那他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宴席，这样人没有资格。对无知的人说，你们来吃我的饼，喝我调和的酒。上面是这个邀请的对象，下面第五节是这个宴席上准备的东西。那么参加宴席，宴席上是吃什么呢？两样东西，一个是饼，一个是酒。这个宴席上的东西很简单，没有那么多的菜，只有两样东西。这两样东西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。饼是干什么？饼是提供营养的，让人来活命的。酒呢是干什么呢？那喝酒人是又可以带来喜乐的。饼是可以供应人的生命，让人有生命。所以这儿我们吃智慧的饼，喝智慧的酒，就是把智慧能够转化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永远的生命，而且我们还有喜乐。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其实唯一需要的，也是世上每一个人真正需要的，需要生命能够活下去，永远能够活下去，不仅活下去，而且还有喜乐。那这是神的供应，这就是丰盛的供应。我们通常说神丰盛的供应，其实丰盛的供应就是两样，就是两样我们就足够了。第六节说，你们愚蒙人要舍弃愚蒙，就劝告。第六节是劝告，就得存活，要便要走光明的道。那关键是我们自己认为不认为我们自己是愚蒙人。如果是我们认为自己是愚蒙人，那我们就要舍弃愚蒙，也就是我们要渴望就近智慧，渴望得到智慧。第四节就是可以转到这里来，那就回转嘛。这里来那就是神的也许转回转到神的面前，向神回转悔改，要承认自己的罪。所以我们一开始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，我们都有一个祷告，那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。这是前提，愿意得到智慧，只有这样就得存活。很简单，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承认我们自己是愚蒙人，承认我们是罪人，并愿意悔改，愿意舍弃这些愚蒙之的。那从另一方面来考虑，就是我们这些老我的生命，旧我的生命，要和这些旧我的生命说再见，要接受新的生命进来，而且要走光明的道。这个光明原文的意思是理解力、洞察力。也就是说要走有洞察力的道。所以这个明辨力、洞察力，我们读这个真言书啊，不断的来出现。所以对我们这些愚蒙人来说，我们就最需要的就是洞察力。一个愚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洞察力，没有明辨力。 当我们愿意舍弃以后，我们得着聪明，我们就有了洞察力，能够分辨是非。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。有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历，就是刚信主以后啊，圣经还没有读多少，神的心意不是很明白，但是他好多事情他就知道该做不该做，知道这些事情做了以后会得罪神，神不喜悦，就不敢去做。好多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体验。为什么？这是重生得救的生命，它里面那个灵里面不再愚昧。有的信了很多年还没有洞察力，还是愚昧的，别人一引诱就上钩，别人一放那个鱼饵一放到那个水里面，他就像那个鱼就上钩，这就很危险了。那么是不是重生得救了？这里面就值得考虑了。下面第七节，指斥亵慢人的必受辱骂，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亵慢人就是傲慢人，这些人你听不进去，你怎么劝都听不进去，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，认为自己是对的。指斥的意思就是教导、告诫、纠正。今天这样人我们其实很多是这个生活当中，你明明看见他已经做错了，走错了，再往下走就很危险了，这个时候你就会提醒他、劝他，然后要纠正他，但是他根本不听，反过来还骂你、恨你。所以这儿，那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纠正这些亵慢人、傲慢人、听不进去话的、应着景象的人，你最后找到结果就是被他羞辱，反而被他羞辱。我想好多弟兄姊妹经历过。责备恶人的必被玷污。所以这儿其实我们看到有的人啊，就是你要让他相信被骗比你骗他还要难。真的，你今天这个好多人愚蒙人，无论是主内的还是主外的，为什么好多人上当受骗？已经上当受骗了，你怎么拉都拉不回来。你告诉他，你说你被骗了，比你骗他还要难。这人有一个特点，他们能够原谅别人的错误，他们能够原谅别人的错，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的对。这就是愚昧人、亵慢人、傲慢人，不知悔改，永远不会悔改。其实这就是今天教会里面的被子。下面第八节就是这样人怎么办呢？怎么对待这样人？不要去责备。对这样的傲慢、听不进去劝、不愿意悔改、认为自己始终是对的人，不要去责备。也就是教会里面，你如果判断这个人是基本上就是个被子，就是你怎么劝都不听，不要去劝，不要去责备，恐怕他恨你。被子永远不会变成麦子。有的弟兄姊妹自以为意，明明知道对方是个，我们说一个极端的例子，就明明知道对方是异端，已经走向异端了，劝了几次劝不回来，那么就他干像什么？我要他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就跟他进去，到他们的里面，也许可以把他们劝回来，就进到异端里面了。有这样的弟兄姊妹，进到里面的结果会是什么？自己都不会游泳，自己都不会水，然后你还进去救别人。那自己的结果就是什么？也是被水淹死。 所以圣经里面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要远离异端，远离这些人。那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，像这儿人没有回转的，已经信主很多年从来没有回转，他就是个败者，不要去责备，不要去纠正。这儿这节经文是很清楚的，纠正的结果他越来越恨你，没有任何的益处。你要责备要纠正什么人呢？智慧人，就是那些麦子，那些愿意谦卑下来，愿意舍弃自己的愚蒙，愿意得到智慧的这些人。那么从生得救的弟兄姊妹都不完全，我们只要在地上有一口气在，我们就不完全，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被神完全了，那个时候我们什么都知道了。但是我们只要活着，我们就不完全，再属灵生命再好，总有一些瑕疵，总有软弱的时候，甚至做错事的时候。那么像这样人，我们发现他软弱了，跌倒或者走错路了，那我们要去劝，要去纠正，甚至用严厉的话去责备他，都能接受。可能他当时不能接受，但是他灵里面会提醒他，他慢慢他会消化。因为什么？他会最后是肯定是爱你，不是恨你，因为他会感谢你，感谢神。所以这儿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今天教会里面的这些两类人。第九节，要教导智慧人，他就越发有智慧，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。这些麦子呢，你越责备越劝，他们的生命越丰盛。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重生得救的人，他更加有智慧。只是一人他就增长知识，增长学问。那一人就是与神有关系的人，也重生得救的人。而义人有一个特点呢，他是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有限，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愚蒙。也就是一个人越认识自己的有限，他会越有学问。今天我们看到真正很有学问的人往往是非常谦卑的，他自己认为很有限，他自己认为 懂得很少很少，但是在别人看来他是非常有学问。那些没有学问的人反而认为自己懂得很多，但是在别人眼里面他就是个笑话。这就是告诉我们，真的在我们要真活出谦卑的生命，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懂，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所以从这儿来看，越是愚蒙越少受责备。一个愚蒙人他很少受责备，因为什么？你责备他没用，没人懒得理了，也不愿意责备他了。再怎么说他也改不了，他听不进去，那别人就不说了。所以越是愚蒙越少受责备，反而是越是有智慧越多受责备。主耶稣说，你里面越多越给你，你越没有越想要拿去。所以我们要成为有智慧的人，当别人责备我们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会应该是怎么样的。这段经文啊，真是内容非常的丰富，对我们也特别有生活上的指导，这样的一个意义，特别是提醒我们，我们如何来对待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。我们今天只要信了主以后，就是弟兄，就是姊妹，这是从广义上说的。那其实是不是真正我们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很难讲，谁是我们的真正的弟兄。所以我们要有洞察力，要有智慧，能够辨别谁是真弟兄，谁是假弟兄。如果连这个都辨别不出来，那我们真的，我们还是在很愚蒙的，要好好祷告。 不是说我们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爱，这个没不是爱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。我们爱一个人是爱他的灵魂，不是爱他的罪。我们接纳人是接纳这个人，不是接纳他的罪，这要分得清楚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分辨的能力，这个是有智慧人必然会有的一个能力，然后知道怎么去辨别，辨别出来以后知道怎么去对待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态度，不要在那些愚顽人身上，那些死不悔改的那些败子身上去下功夫。这个教会也是，教会是人多是好，但是人多一定好吗？如果一个几万人几千人的一个教会全是败子，这儿教会有什么意义呢？它不是一个教会。如果上万人的教会里面只有两三个人是麦，两三个麦子，那其他都是败子，那么这个作为牧者，作为其他的这些能不能分这麦子能不能分辨清楚都是问题。所以神很清楚，神要救那些认为自己有罪的，是愚蒙人。这个筵席也是为真正认为自己是愚蒙的人来预备的，一个饼一个酒，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，有新的生命，而且我们有从神而来的喜乐。